普世真理，这题目比较大。好，普世这个概念呢，在这二三十年是越来越少被用到了啊，就是我们以前经常会听到，有人去讲说这个普世价值观啊，这个我们应该听到最先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讲到普世的这个价值观，也就是这个西方社会很多时候经常会主动去推的一种价值观念啊，比如说自由、平等啊、民主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所以呢，我们在可能大家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都把它叫做就听到第一次听到普世这个词的时候，那我们会是从普世价值观而来的。但是这二三十年，或者说这三四十年以来，这个词越来越少被提到。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从哲学意义上来说啊，或者说从文化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是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时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时代，就是讲说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或哲学上，或者说这世界上认为说这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真理，没有统一的标准啊。那这世界是多元的啊，这世界是多元的，是精彩纷呈的啊。你不要只持定一种观念或者一个概念。那就算这世界上有真理存在啊，真理也是相对的啊，所以没有绝对的。在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思潮下面，就讲到说没有绝对的真理啊，这个真理呢在你身上是适用的，但是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可能是不适用的啊。你的神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在另外的人身上他的神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没有关系啊。我们不要去讨论什么叫做真理啊，我们也不要讨论说什么叫做标准，我们也不要去讨论说什么是对的价值观，根本就没有所谓对的价值观，只要是适合你的就是对的，只要是适合你的就是好的。我们注意大家去想一想这句话，这句话就是非常有这个诱惑力的，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也是非常符合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态的。那这个观念就是说，这世界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是非对错、黑白之分，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是相对的。那你不要去纠结，也不要去听到一些观念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啊我是错了，我可能需要去调整我自己，我需要去改变我自己。你不需要，因为你有你的文化，你有你的背景，你有你的这个选择，这世界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选择，你怎么样选都是对的，你不会错。那这是后现代主义这个对人的心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思潮是会不断的以各种各样的面貌，不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出现的。那你也可以看到说，哦，这以前我们觉得说，哦，这个破坏人家的婚姻是这个不太不符合道德的，是错的一件事情，对吧？那你二十年以前，那如果有第三者这个插足到一个人的家庭里面的话，那毋庸置疑，所有人的判断都是一样的，说这个是错的啊，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但是呢，在二十年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大家觉得说，哦，我们要更多的包容，我们要更多的这个用更宽广的胸怀去对待这件事情，所以呢，就开始去讲说，哦，这个第三者有第三者的这个考量，那些婚姻本来就应该灭亡。不应该继续存在，啊，那他有他的这个他有他的这个理由，他有他的这个借口。那追求爱情有什么错呢？啊，那碰到真爱，二十年以后碰到真爱，那又有什么这个不对呢？啊，那我们经常，你如果去看二十年前跟二十年以后的这个变化，其实是这样子的。那 真理呢也越来越少被提到了，所以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去听到的时候呢，其实教会的这个道理呢是越来越温和啊。我们用一个比较好的词呢，叫做越来越温和。所谓的越来越温和，就是说，我们需要去调整啊。那所谓需要去调整，就是哎，因为有些东西跟这个时代已经不相匹配了，跟这个世界的这观念已经不相符合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继续在坚持那个观点的话呢，会刺痛很多的人。那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去用一个方式把它包装，或者说尽量去避免这样的一些题材。那所以呢，教会就变得这个在表明这些道理的时候，就变得越来越温和。那因为有人会说，凭什么你觉得你说的就是对的呢？那难道圣经就是对的吗？难道圣经就是标准吗？难道别的都是不对的吗？啊，当这些观念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世界上已经没有绝对的东西，甚至连圣经也不是绝对的，连上帝的话都不是绝对的，连上帝的话都是可以参考着来听，或者说修改着来听，或者说是看心情来听的啊。那所以这是这二三十年的一个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在看到诗篇第49篇的时候，这段圣经其实蛮拗口的啊。但是这段圣经，罗长老刚刚在读的时候，边看边读边哇呵呵，那因为有些话其实是蛮难听的啊，而且好像这个骂人骂的也挺厉害的啊。那讲到说这个畜类啊，哈、啊，这个人怎么样。那他在一开始讲说诗人在描述自己要讲的话的时候，他很清楚，他说万民啊，你们都当听，他说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什么呢，无论上流下流，这下流不是骂人的话，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骂人的话，说你这人真下流，这下流是说这上等人什么啊，你世上的人认为的上等人，这个下等人啊，你有钱的，你没有钱的啊，他说你们都要留心啊听啊，你们都要留心听啊，你无论是谁，你们无论是谁，无论你是什么出身，你是什么国家，你是什么身份啊，你做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你银行里面有多少的这个户口啊，然后你认识了多少的这个权贵啊，这个诗人说，他说我现在讲的话。我接下来要讲的话是可以，我讲的话是你们每一个人听了都没有话可以去辩驳的啊，是可以应验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的啊，是让你在听了这段话之后，你觉得你不会觉得说我说的是错的啊，我说的就是对的啊，我说的就是对的。他有这样的底气，他有这样的勇气，他就跟这世上所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说你们好好听啊，你们无论是谁啊，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啊，有钱没钱，反正你们所有人都要听。那他讲什么呢？第一他就讲到说啊，普世真理第一条什么，说钱财靠不住这个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有点让我们会觉得愣一下啊，有点会觉得让我们愣，因为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词，或者说我们今天经济在现今这个时代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也好啊，或者对于一个民族也好，或者对于一个家庭也好啊，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啊，总统你想要做得久啊，你的这个经济增长率是一条硬的这个标准啊，你这个2%，美国是2%、3%这样的增长率，中国是前十年是8%到10%啊，你现能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增长率啊，你的经济如果垮下来啊，你的位置就坐不稳啊，只要你的经济要好啊，所以明知道我的经济有问题，可能这个有危机，但是现在不能动，因为这个窗如果弄破了，那我可能位置就坐不住了，等到下一任的时候再说啊。你到现在去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足够的这个富强，首先考虑的不是说它有多少的文化 估计，那首先考虑的第一个衡量的要素就是它的经济总量是多少 ，GDP 是多少。那换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那这个钱不是万能的啊、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啊、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其实是蛮矛盾的一句话哈，钱不是万能，没有钱是万万不能。圣经在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篇第49篇的时候，它并不是说钱财没有用啊，它不是说钱财没有用。我们今天的学科里面在讲到这个金钱的时候，它从来也没有告诉我们说金钱没有用啊。你作为一个人，你不要去赚钱，你不要去工作，你不要去这个去积累这个财富啊。上个星期我父亲讲到那个这个贤德的那个富人的这个时候，我就讲到说他要经营，他要积累，他要让自己的孩子穿这个朱红色的这个衣服啊，他要让自己的能够住得舒服一点。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说金钱是没有用的，金钱是有用的。但是金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部分是，你这用金钱的人，你要怎么样去用，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使用你的金钱，去获取你的金钱。用得好了，它可以给你跟你的家庭，跟你身边的人，跟你所在的这个世界，能够给他们带来益处，能够给他们带来祝福。但是倘若你用得不好，金钱可能是你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咒诅。你原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你如果没有钱的话，可能这家庭可以幸福美满下去。但是你有了钱，你又用在错误的地方，用了错误的方式，结果反过来这个钱让你家破人亡。所以钱不是本身并没有这个对错或者善恶这样的一个性质，它全部在于说你怎么样去用。所以钱不是没有用，钱有用啊！我们要盖教堂，我们要去做圣工，我们要去拆船。那以前那些人这个派传教士到外国去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所有这些都需要经济来作为支持，来作为基础。但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是钱财靠不住。什么时候靠？就是说你在你真正碰到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人生最重大的问题的时候，钱财是靠不住的。他也换句话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说，你不要把钱当作是你的神，你不要觉得说钱财可以去解决任何的问题。钱财能够解决钱财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有很多问题是钱财解决不掉。上星期我在黑我讲到，我们讲到一个概念，讲到这个保险。那保险要买啊，车子要买保险啊，这个医疗要买保险。那但是我们也需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去买一个保险，保险用钱买，然后赔过来的是什么呢？赔过来的是什么？赔过来的也是钱。我去买一个人寿保险，然后呢说如果我60岁啊、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啊、我60岁有什么事情的话，他要赔我多少多少多少。我到了60岁的时候呢，就真的生病了啊，然后呢我对保险公司说，诶，我不要钱，诶，我要命。行不行？我不要钱了，我这个钱我不要了啊！我钱你拿去吧，你当我就去买了，就是你赔，我不要赔钱，我要赔命啊！可不可以呢？啊，那你说我买个医疗保险，说我买很好的医疗保险啊，我买很好的医疗保险，我怎么贵我怎么买啊？到了你真的这个生病的时候，你对那个保险公司或者医院说，哦，我买了最好的这些保险，我不要赔钱，钱我有的是，钱我有的是，我不要你赔钱， 我要你赔什么呢？我要你赔一个身体给我，我要你赔一个健康给我，我要你赔到地步把这个病从我身体里面挪走，赔得了赔不了呢？赔不了。你到最后的你发现说，我用钱买保险赔过来的是什么？赔过来的是钱，赔过来的不是生命，赔过来的不是健康。如果钱可以去买健康，如果钱可以去买命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去赚钱，我们真的需要好好花所有你能够花的所有的精力，能够花的所有的力量，我们要去好好的去赚钱，因为钱能够去买命。但是到这样最关键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钱财在这样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它可以给你带来比较好的医疗的环境水准，好的医生，最好的医疗条件，用直升机送你去这个医院啊，或者派最好的医生来。但是当你面对生命要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生命最终极的问题上，钱财是没办法可以去依靠的。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人生是怎么过着，上辈子就拼命这个赚钱啊，那下辈子就干嘛啊，就拼命花钱保命啊，上辈子拼了命去赚钱，下半辈子拼了命去这个花钱，去要保自己的这个命。那这世界上无数的人想要用钱去买这个生命。你想说这个 Jobs 在自己临终的时候，我想如果那天有人给他一个交换的一个题目，说你把你所有的钱都拿来给我，我可以给你一条命，我想对于他来说绝对是一个要做的一个决定，要做的一个交易。但是人在面对最终极的最重要的问题的时候，钱财是靠不住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世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原因。因为生命只能够从赐生命的那位主那里而来，不是从钱财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子住不久。我们去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哈，诗篇第四十九篇，诗篇第四十九篇第十一节，他说，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呢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很有意思的一句话，说哦，他们心里面自己这样想，说哦，我买这么一个地方，那我这个我的子子孙孙呢，就世世代代可以住下去啊，这个住宅呢必留到什么啊，必留到万代啊。所以呢，我在这个取给这个房子取名字的时候呢，就用自己的名字来取这个房子。我在南京待了十年，南京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叫做夫子庙啊，夫子庙旁边有一个文物保护的一个地点啊，叫做什么呢？叫做王谢故居啊，王谢故居之所以会有名，是因为有一首诗。有首诗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写什么呢？说这个诗人他来到这个王谢故居，因为这两个当时两个大家族啊，这个两个很大的家族，一个是王家，一个是谢家啊，窦富啊，这两个家族富可敌国啊，不单单有钱，而且还有权。 所以呢，这两家就斗的这个势同这个水火啊，很多这个传说，很多传说说，这个谢家有一个珊瑚哈、啊，那这个很宝贵啊，玩家就买一个更大的啊，买过来怎么样呢？那玩家说，你们那个珊瑚还把它当作是宝贝，我们有这个比你更好的珊瑚啊，我就等到你玩家人来的时候，我嘣一下丢在地上，你看。啊，我们睡了，我们花大价钱买的，但是我们不在意，你们把它当宝贝，我们把它当什么？啊，我们把它当垃圾，砰，丢地上睡了，就说明说我比你什么？啊，我比你有钱。那你可以可想而知说，这王家跟谢家多大的这个荣耀，多大的这个产业？王家谢家嘛，这个房子就是要用自己的这个名字来命名的嘛。可是呢？国家都存不久，何况是一个家族。所以当风云变幻的时候，这个家族在两代人之间就开始从最兴旺到最衰落到归于无有。那怎么办呢？原来这些家里面这些婢女啊，原来这家里面这些侍妾啊，这些美女啊，那留在家里面，原来都是在家里面，就是家人过得像王宫一样的生活。那现在家败了，啊，家败了，没有办法，啊，干嘛呢？啊，这些婢女就要什么？就要自己不同的去找自己的活路嘛。所以旧时王谢堂前燕，不是说他们家真的有燕子，是讲什么？是讲这些女孩子，啊，讲这些服侍老爷的。这个一个老爷需要十个这个丫鬟来服侍的，这些在王谢这大家族的这些丫头们没有办法，家败了，要飞入寻常百姓家。红楼梦讲到说，这个大观园里面最热闹的时候，用一个词，烈火烹油啊，这锅里面是什么？是油，下面烧着什么？热火，沸腾的，滚烫的，啊，那个元妃在那个宫里面，回到大观园来这个省亲，好，那一个仪仗队，那一个架势，啊，可是呢，写书的人就是写说，哦，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梆梆梆梆梆梆，开始什么？开始走下坡路。宝玉呢，还没有真正体验人生这个太多的这个经历呢，从一个家里的天之骄子就堕落到什么，就沦落到什么，沦落到在外面荒郊野外的这个地方，一时没有着落，多少时间啊？几十年的这个时间，房子住不久，呵呵，房子住不久，你不要觉得说，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这个是最稳固的投资，是因为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词，这个词叫做什么？叫做不动产。说哦，这个东西不会动的啊，不动的，这个其他都是动产，这个房子是什么？是不动产啊，然后我可以留给我的儿子，我可以留给我的这个孙子，那也是要看你儿子孙子争气不争气啊。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房子是可以留到万代的。我们自己去想想，你去看，我们去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哪一个房子可以留到这万代？更何况我们住在加州，天天人家专家说这个八级地震啊，九级地震啊，那所以圣经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概念说，他说。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啊，他说唯有上帝的国是不能够震动的。那讲到那些古圣先贤们说，他说哦，他们是这个怀着信心而死的，因为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家乡是在地上，他们还有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哪里啊？是在天上的。因为这个世界跟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变，都会衰残，都会消失，都会这个变旧的。所以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住不久啊。说实在话，我们住不久。我们能够住多少年呢？啊， 我们能买，我现在买一个房子，我今年这个是42岁，我能住多少年呢？啊，我能住多少年？成龄吉言，成龄吉言。我们去想想，你说我们真的花时间去想想，说我能住多少年呢？都没有变化，都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事情发生，没有金融危机，工作都好，什么都好，能住多少年呢？40年、50年，再给你100年，你想赖得住吗？你也赖不住啊。所以你说这个诗人讲的有错没有错呢？没有错啊，这世界上任何的一个房子都住不进，只是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我们在这世界上是支搭帐篷。那第三，诗人讲啊，诗人普世真理第三条说，愚昧的人呢是从来不知道自己愚昧的啊。如果哪一天有一个人要说啊我真愚昧，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很聪明。哎呀，这事情就是这样。哪一天如果有人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我怎么会那么蠢呢，这个人就一点都不蠢。蠢的人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蠢，他是觉得说天底下还有比我更聪明的人吗？这没有了，哪里还有这个比我这个更聪明的人呢？没有这个比我更聪明的人。所以愚昧的人呢从来不知道自己愚昧啊。所以诗篇49篇说，他说呢第十三节说，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呢还佩服他们的话语，就后来的人比他们还笨啊，比他们还愚昧。我们注意去想这句话，去好好去想这句话，这真的就是这样。当一个人他处在某种状况当中，他看不清事物的价值、本质、意义跟本相的时候，他是愚昧的，但是他真的就是看不见。所以我很明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愚昧的地方，我们都有自己的盲点。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这件事情上我真了不起啊，我真厉害啊，我真好啊。可能人家看你就觉得说你这人在这件事情上是蠢的无可投敌，但是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我们去看圣经里面那些例子，讲到那些人去做愚昧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到他们死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说，哦，我这个事情是多么愚昧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耶稣讲到那一个无知的那一个财主，说那一个财主呢很有钱，有钱到一个地步呢，家里面已经无处可容啊，这田里的土产拿过来，所有的粮仓都已经放满了啊，然后无处这个可容，然后他就对自己说，他说我要去干什么啊，我要去盖更大的这个粮仓，我要把这更大粮仓要把它盖起来，然后把那所有东西都放进去。你觉得他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无知的事情，做一件愚蠢的这个事情吗？他不觉得，他觉得说这个是我生命里面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我要去盖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粮仓，我要把这粮仓装满以后，我就成为世界的首富。等我成了世界的首富之后，我就对我自己说灵魂呐，你可以什么？你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你的这个生活了。然后呢，那句话刚讲完，上帝对他说：“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要收你的灵魂，你所存的留给谁呢？”他不知道的。那一个人真的愚昧，你说他不愚昧，他真的很愚昧。为什么？你会发现说，我上次在查经的时候讲到，第一，这个人已经财产已经多到无处可容，但圣经里面说这个人不快乐，他不快乐，他不满足。
几千万，他有几亿，你如果觉得不够，你就是穷人，对不对？那因为你觉得还不够嘛，还不好， 你觉得不够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快感，因为你觉得什么？因为你觉得不够。所以你去看那个财主，那财主钱多了，你堆不下，他快乐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字说他当时是快乐的，他不快乐，他觉得说我要更大的机会。所以这第一点，第二点，他要把所有的快乐都延后，他认为说我现在比较快乐，免得我这快乐太早，我要等到那大粮仓盖好以后，我才什么，我才开始快乐。那我们那天查经的时候，有人讲的说啊，那不可能的，因为盖了更大的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更大的。那上耶上帝说你是无知的，但是这个财主一辈子都不会把无知这个头衔放在自己身上，因为他从来不认为，他也从来不觉得我是无知。所以呢，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当我们某一个观念、某一个概念、某一个人的看法非常非常强烈的时候，你需要去提醒自己，我到底对不对？我到底对不对？我这件事情，我用这样的方式，我用这样的我是以这样的这个观念去想这件事情，我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会不会去做愚昧的事情？我会不会是一个愚痴的人？一个人如果常常反省自己，你比较不容易愚昧。一个人如果认为天底下所有的人就是我最聪明，就是我最准确，就是我最对，这样的人最容易。所以多听圣经的话比较不容易，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认识自身的人便是智慧。第四说什么呢？普世真理第四条，死亡逃不掉，死亡逃不掉，没有任何一个人逃得掉死亡。你说这诗人讲错了吗？你去问任何一个人说，你能死亡能不能逃呢？你能不能不死呢？能不能够换一个这个方式呢？能不能够不要死呢？死确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很奇怪的，在另外一方面，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就自然而然会有复活这个盼望、复活这个概念在脑海里。我本来也没有注意，这个星期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然后去思考、去考虑，忽然之间，有天我儿子跟我讲，说他们在教会里面玩什么，我跟他讲，我说你上星期在教会里面玩什么？他说我跟这个 Ryan 去玩这个打枪，我们跟 Ryan 几个人一起玩打枪。我说你们打枪怎么打的？他说我就拿着枪，然后他就死了，然后死了，然后我就死了怎么办呢？那怪我就活不了，你知道吗？我们从来没有教过他活这件事情。可是呢，他们也知道说枪打过来会什么？会死。那个人在面对这枪打过来，他也真的愿意死。他也没有说哎我不死，对吧？他愿意死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哎我可以什么？我可以活过来。所以呢，他说偶然经常死，他说他这样但是他打活得很快。那我说你呢？说我也会被打着。他说我会有自己打着，啪，别人枪打过来，我又死了。然后那怎么办？他说我活不来了。那你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概念，说哦，我可以活过来的，死对你来说就不可怕。但是，如果说我活不过来，这个前提没有了，死是非常可怕。你今天跟那个小孩子说 ，OK， 我们今天玩一个游戏，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枪。一枪打过来，你打完那下，你不能够站起来了，饭都不能吃了。你看今天有谁愿意死？没有人愿意死，因为什么？基督徒在面对死亡这个概念的 时候可以坦然，可以有勇气，可以去正儿八经在腊月，在中国农历的腊月去讲这么晦气的一个题目，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通道，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可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盼望，所以叫一些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生。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盼望，那死就是笼罩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一个阴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脱，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挣脱他的这个魔爪。所以好好去思考这一问题。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说，耶稣基督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他要给我们的不是叫我们今生得百倍，更重要的是什么？还是得
永生。
这个是完整的圣经的话，这是上帝的应许。
第五，我想有没有错？诗篇四十九篇第十四节说，后半段说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我不多讲，只讲现代生活当中的最近发生的一个现象。大概前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之前，我们如果用微信的话，我们就发现说，突然之间有一个风潮，这个风潮是干嘛呢？说大家都晒一晒自己多少岁呢？18岁。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晒过自己18岁啊？我是找不到我18岁的这个照片的。但很多人会去晒18岁。为什么我们愿意晒18岁？为什么不晒48岁？为什么不晒88岁？为什么不晒18岁？其实我们要知道，每一个社会上的一种风潮或者某种潮流或者某种事情，它开始成为一种风气的时候，其实表明内心里面的某一种渴望或者是某一种盼望。18岁是什么？是年的青春，年少的时候，这个大好时光的时候，这个美貌如花的时候，貌美如花的时候，那晒18岁。那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是灭亡，灭亡。那我告诉大家，想要去晒18岁，或者说渴望去晒18岁，有人能不能讲说，人什么时候开始是老的开始呢？当一个人开始怀念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老的开始。你一个人怀念，回忆过去，说啊，过去的。2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3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过去真好啊！这个社会也好，人也好，环境也好，同学也好，什么都好啊！现在什么都不好。那你去当一个人开始，你去注意去看啊！当一个人去回忆的时候，就是他开始心理开始变衰老的开始。人生已经知道说，这个过去的东西已经不可追，已经不可回忆，那手上又没有太多的资本可以再去浪费。那我去晒18岁的时候，我已经是18岁，我手上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让我去挥霍，可以让我去这个浪费，那我只能够缅怀一下我曾经的18岁，我只能去回忆一下埋在岁月里的18岁的青春岁月，想一想我曾经有的美貌、美好的容颜，我曾经有的笑容，我曾经有的无邪的眼光，我曾经有的纯真的心态，都不可追，都不可回。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美容是什么？
美容是虚假的，艳丽是虚浮的。我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什么？必得上帝的称赞。那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呢需要内在建设， 我们不说，我们大家都不说蝙蝠啊，没有这个意思。那圣经有一句话说，他说这个人有，如果人要是没有这个内在的知识呢，就好像什么，当某样东西临到这个身上的时候，就好像这一个金耳环挂在猪鼻子上。这话是很损的哈，但是就是这么说。他说，富人这不是单单说富人的，男女都是一样。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见识，没有这些知识，那他还要把自己怎么样装扮成，或者说要怎么样去表现自己的话，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个金耳环挂在猪鼻子上。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我们可能身边也会碰到这样的人，或者有时不小心我们也会成为这样的人。内在真实，心灵，上帝，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礼貌留不住，第六，全都带不走，全都带不走。我们前面讲的所有东西，什么？全都带不走。诗篇第49篇第17节说，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啊。诗篇49篇第17节，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秦始皇造了一个兵马俑在西安，有时候有机会你可以去看看，他就是为我们造的。就是为我们造的，而不是为他自己造的。你说他下去了，他还能够体会得到、感受到，说哇，多雄伟啊，多壮观！没有，人死如灯灭，他是为我们造的，你应该去看看。什么都带不走啊，荣耀带不走，权势带不走，房子带不走，钱财带不走，美容带不走，所有东西都带不走。不要太相信。第七。醒来还不迟。圣经里面说，他说人呐、需要醒悟啊，需要醒悟。人在尊，第最后一节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什么意思呢？说人呢，你不要活得像行尸走肉。你活着不能够只为了吃，不能够只为了睡，不能够只为了活着而活着。动物跟人最大的区别是在于，动物从来不问我活着有什么意义，但是人会经常问，说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这是为了什么？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我们也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说我活着为什么？我为什么活着？圣经的意思就是说，倘若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这个问题，你活着跟那一个已死的什么这个畜类、畜生、已死的动物是没有区别。这就是圣经的原话，很难听，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人群，放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吹了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人的尊贵是因为他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你需要有更多的追求，你需要去寻找你生命里活着的价值，活着的意义。去寻找你自己应该去珍惜、去努力、去渴慕的，超越物质上，超越物质，能够是在永恒里面，在心灵里面有份的这样一些东西。如果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们对不起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份尊宝。所以，醒悟啊，醒来还迟。最后一个积极，救恩不要。圣经里面说，他说在49篇第8节第9节， 说没有人可以叫他的兄弟永远活着不见习惯，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圣经里面说，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交换人的这个性命，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用他的生命赎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个在恩典里有份的人，不要丢了这个恩典。今天丢个钥匙，丢个钱包，丢张信用卡，丢辆车，我们并没有丢到我们生命最宝贵的东西。人呢，第一不要丢掉我自己。很多人说为什么会丢掉我自己？人是为自己丢掉自己。美国有个作家一辈子就写了一本书，他名字叫塞因克，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讲到他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人，啊，这个人他常常会做一件事情，他自己走在半天上，然后自己对自己说，他说你不要丢掉，你不要丢掉，你不要丢掉。一个人自己对自己说，哦，你不要丢掉，你不要丢掉。什么意思？人其实是会丢掉我们自己，我们可能会丢掉我们曾经有的善良。如果善良在这个时代里面不畅销，我们也可能会丢掉我们的真诚。如果我们的真诚得不到相应的反应，人可能也会丢掉自己的简单，这是我们最容易丢掉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我们会越来越复杂，人会丢掉自己的理想，很容易，你二十岁的时候，满怀热忱，你有理想，你是一个文艺青年，你到你四十岁的时候，什么理想都丢掉，你很容易丢掉自己。人说难听一点，一不小心，可能丢掉你六十岁、七十岁的时候，已经完全不是，已经不再是那一个你喜欢的自己。看到镜子里的你，你会觉得这是我曾经四十年、五十年讨厌到骨子里的那个人，但是就是我自己。人很容易丢掉自己，所以不要丢掉自己，不要丢掉上帝给我们的荣耀，不要上帝给我们的尊贵，不要丢掉上帝在每个人心里面所给我们的美好期望。第二，不要丢掉基督。人找回自己最好的方式是回到上帝面前，因为只有当人回到上帝面前时，你才会找到真正的自己，找到那一个你喜欢的自己，找到那一个圣洁、良善、温柔、有恩慈、有爱的那一个自己。所以不要丢掉基督，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立的。也只有当我们拥有这经文、持守这经文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普世真理啊，普世真理八点，应该是第一次讲那么多的啊，回顾一下啊，回顾一下。第一，钱财靠得住；第二，房子住不久；第三，愚昧知不知；第四，死亡逃不掉；第五，美容留不住；第六，全都带不走；第七，醒来还不迟；第八，救恩不了。愿主祝大家平安。阿门。
阿门。
让我们来祷告。